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阿爸天父，我们深深的远离了你，虽然你造我们，虽然你爱我们，我们常常忘记、忽略、拒绝了你。你在山头上等我们回转，然而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和罪中，常常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别人，并且活在许多的羞耻感里面。然而天父，你爱我们，亲自来寻找我们，将你儿子耶稣作为最贵重的礼物赐给我们，使我们从他罪得赦免，使我们从他得到生命，使我们在他里面明白，我们人生中最深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跟谁的关系不好，而是我们远离了你。我们明白我们在人面前的一切羞耻都算为次要，我们要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是最宝贵的恩典。如今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主耶稣的恩才造成的。你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借着主耶稣的名站在你恩典的位置上，我们要依靠你来面对我们自己和生命中一切的难处。感谢主，将我们今天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欢迎来到改变的人际关系第二堂课啊。我们讨论的是人际关系中常常出现一些问题，那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对于人际关系中发生问题的根源的理解，会主宰了我们认为什么才是解决方案。那么，让我们先思考一下人际关系中常常经历的一些普遍事实啊。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总是起起伏伏的，有的时候呢，刚开始人际关系过度兴奋，有吧？很期待。后来呢，就开始有一些，好像不太顺利的，然后我们就想要去解释他是不是误会啦，是不是没有沟通好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人看重了，有时候我们把一个人看轻了，反之亦然。有一天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你一直在看轻着我，那种感受是很难受的。有时候我终于意识到，我在乎你有十分，你在乎我只有两分。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你一直都误解着我，所以你从来没有认真的听我所告诉你的事情。我们用很高的期待就摔到一种伤害的状态，然后有些关系重建了，有些关系永远没有机会重建。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感到刻骨铭心，让我们每次想到了就有一个感觉，会甚至改变我现在说话行事的态度。这个问题放在心中，让我们稍微走出来我们的感觉，来看看发生在我们跟别人中间的关系中，我们从这里学到什么功课。首先我们发现，人际关系好像什么呢？好像有机体，生命。什么意思呢？有生命的东西都会生病的，它必须保持不断的健康的新陈代谢和抵抗力，让它不要生病。生命是不能闲懒的，一个细胞一旦懒惰了，它很快就会坏死。细胞必须要勤奋的工作着，不断的在补充养分，修补它的细胞壁，抵挡外面的病毒、病菌、感染，有没有？其实上帝赐给每一个生命是有它的防御机制的，但如果我们不积极的去经营它的话，它很可能会变坏。所以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它如果不重视营养，不重视健康，它的生病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换言之，健康的人际关系是需要付代价去经营，没有所谓从一开始美好一直美好到底的关系，只有所谓懒惰的关系，没有所谓不好的关系， 因为如果我们不用心的去经营，再好的关系有一天也会变坏的。所以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对关系的期待。事情从来没有所谓就是从最美好的状态坠落到最坏的状态，我们在这个状态中其实一直都有贡献，因为我做了什么，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关系往这个方向走或者往那个方向走，即便一切都很令人满意，我们两个在一起太开心了，我们做合作太完美了，每件事情都让我们觉得欣喜无比，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免于人际关系中的伤害。没有所谓没有被伤害的关系，只有善于修补或是不善于修补的关系。发生了问题，我们很快成熟的去处理它，结果我们又往下一步走了。没有所谓它永远就是完美的状态，它还是不断的在挣扎着要往健康的状态走。这个事实，当我们跳出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观察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各种人际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让我们理解到一个很深层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负面的力量在我的里面，它有很高的潜质会把关系变坏。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每一个关系变坏都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虽然这个人伤害我，但somehow因为我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那个伤害有可能发生，而我的反应真的非常非常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天然不好的性格，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偶像，我们那些坏习惯带到了一个原本还 OK 的关系里面。每一个人都 contribute， 每一个人都在关系中有贡献，好的与坏的。所以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核心观念，就是神所造的世界按他形象所造的人，因为已经堕落了，在已经堕落但是按神形象造的本性里面，总是会把他堕落的那些罪性带到人际关系中，所以所有人际关系中都有罪的压力存在，都有变坏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持续的去管理一个人际关系，我们去真诚的面对在我们里面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经营一个人际关系，那么解决方式一定是要回到我们内心罪性要先被对付。我需要先对付我里面的罪，我才有办法去管理好神量给我的人际关系，因为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一个罪人和另外一个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才有办法去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要亲自来解决罪的问题，他的核心手段是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成为神的义。他将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他将人性该有的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用信心在圣灵里与这位耶稣相联合的时候，我的罪的问题托付给他，我所没有的生命他赐给我。所以人际关系中所有的问题都与罪有关，而人际关系中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与基督联合有关。例如说羞耻感，如果你真的认识我，你大概不会像你现在这样子接受我，那我想到我那些事情，我就不能够让你知道，这叫做羞耻感。甚至其实你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呢，我就很敏感，觉得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那我不想在你面前，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我就把我自己最糟糕、最混乱、最撕裂那一面呈现在你面前，结果其实你也没怎么样，结果我就反应很强烈的在关系里面要遮盖我的羞耻感。 羞耻感是没有办法透过你控制那个人对你的想法而得到缓解的。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生命中的某一个人他怎么想你，好让你不会觉得羞耻感。羞耻感是我虽然是一个罪人，甚至我是一个罪魁，但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现在用信心活在耶稣所赐给我的新生命里面，虽然照我的本性我是一个很糟糕败坏的人，但是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反而侃侃而谈我自己的问题了，我自己的败坏了，我自己的软弱，我犯过的错了。因为此刻我不是活在那个旧人的状态，我是活在新人的状态的时候，我不用在你面前遮遮掩掩的，我也不会想要去控制你对我的看法，因为我现在活在新人的状态。我的羞耻感不是透过你的改变来解决的，我的羞耻感是透过我跟主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里面觉得虽然我是罪人，但是耶稣爱我，我现在是新造的人，我还可以来爱你呢。这个过程中间，人际关系的解决方案不是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连结。所以这样让我们回来思考说，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发生很多很多的矛盾摩擦，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说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期待。人际关系本身并不危险，我们说觉得人际关系很危险，我不要去认识这些人，我不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待会有一旦认识了后面就会不好，有没有？所以单纯一点哈，照顾好自己。人际关系本身并不危险，危险的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期待。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创造了很多的潜规则，是没有跟对方谈好的，但我觉得你如果在乎我，你就应该这样。你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不在乎我。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变成了对别人的期待，然后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规则。所以叫这个叫 the law of the land。在我的领域里面，在我的领域里面有一个法律，但那个法律是没有张贴出来的。然后等到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拿出来论断你或是责备你，因为你干犯了我里面的一个法律。但是其实那个法律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共同要遵守的法律，这叫潜规则。那个潜规则是我们的欲望变成对别人的期待，后来制造出来，我们根据这些潜规则来论断这个关系的品质，但其实它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么让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危险中间去回到问题的根源，是我们内心的私欲，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中间缺少共识。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的一到二节里面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书是一个新约的智慧书，里面说人际关系之间发生很多敏感的、危险的、争斗的、冲突的，它的根源在哪里？根源不是在对方的身上，根源在我们的肢体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私欲。我有一个欲望，那个欲望在上帝面前我知道上帝是不会给我的，但是我又不愿意去享受上帝给我的，我就是要有这个东西，然后我把我的欲望变成了对你的期待，然后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律法要你为我的期待负责，结果当你达不到的时候我就很失望，当我必须要你达到的时候我就必须跟你吵、跟你闹、跟你斗争，为了确保你可以符合我所立的这个潜规则，来满足我对你的期待，来满足我的欲望。雅各说，你们想要但是你得不到，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因为我们生命中的最深的需要是没有办法在地上找到一个人量身定做来满足我们。我们的欲望是上帝自己来照顾我们， 欲望本身没有羞耻，但是当欲望离开了神的时候变成了罪，把我们带到羞耻的里面。我们有很多欲望，我们有食欲，我们有性欲，我们有亲密的欲望，我们有被信任的欲望，我们有被肯定的欲望。上帝从来没有否定我们的欲望，但是当我们的欲望离开了上帝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小怪兽在里面不停地说 Feed me, 给我 Feed me, feed me, 给我。那个小怪兽在我心里面，它变成我生命中的偶像，让我变得丑陋。而上帝说你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因为你要知道，进到人际关系里面，对方也不是好惹的，对不对？你可以想要去争，对方也没有这么容易就范，有没有？就算对方就范了，有些人是他你要什么他就给你，可是呢他的苦读跟他的不满啊，深深的藏在里面，有没有？我们在关系中找不到一个平安的休息之处，因为我们不停的想要对方为我的欲望负责。但其实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跟我求呢？上帝会照顾我们的需要，并且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不需要透过操控的手段在别人的身上去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让我们说，人际关系本身不危险，危险的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期待。我们里面的罪控制了我们的欲望，变成了私欲，私欲变成了对别人的期待，期待变成了一个潜规则。我们定断别人，我们定断这个关系的品质，根据我们的潜规则，然后我们就在此中失望了，因为别人达不到我们所要的标准。然后我们开始用一些手段，有的是强势的，有的是弱势的，有的是操控的，有的是自怜的啊。我们有不同的方式，为了要让别人深深的听到我们内心的呐喊，你没有满足我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特别是这样。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不用这样，神会照顾我们的需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帝知道我有亲密的需要，他会照顾我亲密感的需要。上帝知道我需要被信任，上帝会安排让我在这个状态底下能够真正的扛起责任，也真正的被别人信任。上帝会提供我所需要的，让我开口向他求。所以在这个已然而未然的状态底下，我内心愿意顺服神，但我的肉体里面是败坏的。在人际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面临了抉择，我们两个出现了问题，关系变得有点危险。在那一刹那，我们两个人都同时面对了抉择，此刻我究竟要用自己的办法，还是要依靠基督？我要开始开口跟你讲到底，还是我跪下来跟上帝祷告？我要顺服我的私欲，还是要顺服圣灵？我要把矛头指向你没有满足我的律法，还是我要自己省察我是不是得罪了上帝？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遇到危险的时候都面临那个选择，而上帝在他公义的审判台前，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的罪性带到了关系中间，每一个人都在冲突中间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当有一个罪人跟另外一个罪人之间发生了关系跟关系的破碎的时候，是否有可能修复重建呢？一个罪人跟另外一个罪人之间产生了裂痕，关系有没有可能重建？如果我们对于问题的根源有清楚的了解，我们对于解决方案到底有没有盼望，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如果你回避罪的问题，关系破裂了，你竭尽的用各种方法想要去控制这个关系，但是关系还是破裂。如果你明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罪的问题，那在基督里他照顾了罪的问题，那我先回到基督里， 用神的办法解决罪的问题，那么所有的关系都有可能可以被重建。在这个教材里面，在第16页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里面讲到一对青梅竹马，叫做 Christine 跟 Sean， 克里斯丁跟宣恩，他们的关系很幸福。第一个青梅竹马，从小就是朋友，很了解对方。第二个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开始谈恋爱。然后呢，第三个呢，虽然都上大学了，也没有各自玩，每个月都有三个礼拜会在一起，那很珍惜对方咯。高中进到大学还可以每个月有三个礼拜在一起，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希望共度一生，双方对于未来都是很委身的，都觉得我要跟你白头偕老的，对未来充满了幸福和盼望。然后事情还继续的顺利下去，结婚了之后呢，两个人都找到工作，两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工作，两个人都找到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房子住下来。 So far so good， 对吧？有个结婚的人就知道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错了啊。然后两个人白天各自忙碌，晚上回家以后就享受甜蜜的两人世界，然后周末的时候呢，就到社区前面的这个外国餐厅里面去吃午餐，然后结了婚以后还可以每个礼拜去约会，一切都非常的幸福甜蜜。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克里斯汀 Christine 突然间发现她怀孕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Well, it all depends。 因为这个关系如此的幸福，其实两个人都不想在这个时候怀孕。那对于男生来说，这个完全是破坏了我们已经有的幸福。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能更小心一点？你算错日期了吗？你怎么样？都就是不停的觉得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现在全毁了。你看，就是女孩子本来也没有想要怀孕，但毕竟怀孕了，就很担心，想说万一我告诉我的老公，他到我就会很生气，他会很 frustrated， 所以就瞒了很久，一直不知道到底要告诉老公，还是不知道告诉老公，会不会他很爱我，很高兴，然后觉得孩子生出来是一件好事？其实他自己也是有纠结的。然后等到他终于鼓起勇气跟他先生讲的时候，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他的先生非常非常的愤怒，把所有的怒气倾倒在他的妻子身上。他先生不但没有欢迎这个小孩，把孩子当成是一场疾病，这好像得了 tumor 一样讨厌，而且是你的错。你看，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关系，青梅竹马的关系，突然间冒出一个事情，急转直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感到刻骨铭心？即便一切都令人满意，我们还是无法免于人际关系中的伤害。 What's wrong？ 这对神仙情侣到底 What's wrong？ 你说都是那个孩子的错，对不对？那很简单嘛，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就是接下来就要做什么了，就把孩子打掉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要进到一个很复杂的心理状态，就算把孩子打掉，关系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吗？不会。 Everything is changed， 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原来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守住原来的幸福，留在那个状态，我们只能不停的防腐，不停的往前走，不停的进到更深的状态。我们不进则退，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停在原点，留在一个幸福的状态。你只能不停的跟你生命中的另外一个有关系的人，不断的进到下一个深处，下一个深处，下一个深处。你没有办法留在那个状态，每一个状态底下都有新的状况，你都要面临一个抉择。问题是发生在什么事情？是怀孕这件事情吗？关系本身不危险，危险的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期待。因为两个人都把婚姻本身当成是偶像，我们达到了人间羡慕的那个幸福状态，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未来就是建立在我们两个人甜蜜的这个世界里面。 结果当孩子来的时候，就打破了这个婚姻本身作为一个安全感的来源。男孩子在享受这个婚姻中，女孩子 在婚姻中找到安全感。结果当他们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的时候，男孩子对于女孩子变得很刻薄，然后在办公室就不回家了，他把自己埋在工作的成就感里面。然后女孩子呢就出去找朋友，然后天天跟她的高中同学去找朋友去，就不理她老公了，说我给我老公空间，她情绪不好。那结果呢，两个人都走向疏离冷漠，两个人都在熟肉体的状态，两个人都走向自满自足的状态。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找我的朋友解决问题，然后老公用自己的方法找他的工作来解决他的问题。那你就可以想象，他们本来是一个冲突变成一个挣扎，后来开始像一个弥漫的霉菌一样就浸透整个蛋糕，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事都开始吵架了。房间怎么样，回到家怎么样，时间安排怎么样，大小事情都变成吵架的根源。然后一方面男孩子觉得女孩子不是很爱他，女孩子觉得他伤透了心，这个以前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变成是我的头号敌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意外降临的泪痕，它有可能被重建吗？我需要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子的故事，这个裂痕可以被重建吗？让我们先说，如果我们愿意回到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罪行，我们拒绝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婚姻的关系，我们拒绝用上帝的旨意来衡量这个孩子的降临，我们拒绝用基督的恩典来评估幸福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关系。上帝在这个破碎的画面中本来是缺席的，如果上帝重新回到这个画面中，故事会不会有所不同呢？让我们先确认这一点。因为罪借着欲望变成了私欲，变成了我对对方的期待，后来控制了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如今当基督重新回到我的故事里，我把我的欲望交给基督来照顾，我以他的旨意为我生命中的优先，把我的关系，像这个故事里是把这个婚姻，把神量给我的丈夫跟量给我的妻子，放到上帝的宝座前来明白神对我现在的心意的时候，我先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才有机会去考虑怎么样恢复破碎的人际关系。让我们从这故事中去学习到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可能没有发生一样的故事，但是别人的故事里面 somehow 点亮了我们生命中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跟别人故事不一样，也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你的挣扎，但我们作为人性的基础里，我们有一些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都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自己所认为存在的问题。在这个课本后面哈，第19页给了一个图表，这个图表不是一个完整的，就是不是 comprehensive， 不是说把所有关系中的各种问题都全部罗列出来，但是它建立了一种典范，让你去思考我自己可能生命中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个图表是这样读的啊，左边是我的私欲，然后第一栏是这个私欲的内容，我要什么，第二栏是为了要这个东西我愿意放弃别的东西，我愿意放弃什么，我要什么，我愿意放弃什么，我害怕什么，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旁边的人觉得我都怎么样，然后我跟他的关系常常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图表看到一个这个连锁状态，怎么样从我们内心的私欲后来变成人际关系上面的矛盾和威胁。例如说，我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就是要你不断的认同我，我要你不停的认同我，为了要你认同我，我愿意放弃我自己让你来决定我。例如说，我愿意为了赢得你的称赞，我会去 配合你改变我自己。可是我要得到你的称赞，我愿意改变我自己，其实也是为了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有没有？我愿意为你改变一切，是为了让你能够被改变，你能够认同我。结果我最大的梦魇就是你不认同我了，你认同别人更多一点了，你拒绝我了，那我的世界就崩塌了。反过来，在别人的角度，在你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人，他不会觉得你只是一个需要认同的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常常在利用别人的人。然后常常发生的情绪变成是很焦虑，很担心，怎么了怎么了，好像这关系随时要有问题。或者说我一直在要求你，不停的要求你，我要求你不断的给我过多的肯定，好让我原来叫的那点肯定可以觉得哎，我得到了，有没有？人际关系上面的矛盾常常我表达是，哎呀，他就是太紧张，他老是一直跟我要求，然后我觉得他在利用我，然后他呢就觉得我就是害怕你拒绝我，就害怕你不认同我，那为了这样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啊，那我要的不过就是你可以肯定我一点嘛。你看像我们这样讲，我要的不过就是你可以多肯定我一点嘛。这个话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无害，非常非常的 harmless innocent right， 我不过就是你要我认同一点嘛。可是实际上在关系中真实的时候，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它是一个律法，你跟我的关系必须建立在这个律法上，我要用这个律法来判断这个关系的品质，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多认同我那一点，有没有？那个其实是一个潜规则，我跟你没有讲好这一点是吧？我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并没有以我要一辈子做你的粉丝，不停的肯定你做你的啦啦队长，我们并没有谈好这一点，对不对？这个是你用来评价这个关系的一个律法，而且在这个律法底下，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我是一个不爱你的人，不珍惜你的人，我是一个只想照顾自己、逃避冷漠的人。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但是让我们回想，有更根本的问题是，我要你为我的期待负责。因为我需要被肯定，而你就是那一位，你如果没有达到的话，我只好 punish you， 我只好惩罚你，我只好控制你。你看到这是一个 pattern 吗？这是一个模式，一旦这个模式出现的时候，关系就变成一直不断在自虐跟虐人的过程当中。那你要知道，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你必须知道，对方也是一个罪人，而且是有位格、有生命、有意志、有情感，他有他自己的问题，他有他生命想要的东西，他有他，例如说，他是一个自以为足的人，他觉得他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他只要享受舒适就好了。如果一个自我中心、需要对方不断认同自己的人，要不断的控制对方对自己的肯定的人，碰上一个自以为足的人，凡是觉得我就是自己舒适就好了，到一个程度为了舒适我可以牺牲亲密的关系，我可以跟你不联络，那你就出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有个人打了40000通简讯，有个人一通简讯都不回，然后两边都很痛苦，两边都处在一种他不要再打简讯给我了，他说我再把我们之间就处在一个两个人都有两个人的私欲跟偶像，两个人都有两个人的惧怕，两个人都对对方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他们的情绪一边变成很 demanding， 不断的要求很焦虑，另外一边变成很冷漠很疏离，而且比一般的冷漠还要更冷的冷漠。你就发现人际关系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Again， 这个图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把所有的状况都分析出来，大家提供了一个典范，帮助我们去思考问题的根源不是对方，是我带进跟这个人的规则、跟这个人的关系里面，我所创造的一些规则背后反映了我想用对方来满足我的某一个期待，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自觉自己对别人其实有很多的期待。很多人认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难道不是如此吗？ 不是每个人都自觉了，其实我对这个关系是有贡献。不是每个人都理解到，其实我的期待影响了这个关系的品质。那你说健康的样子像什么？神造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需求也是不相同的。上帝会使用人际关系来照顾每个人的需求，上帝所造的恩典在每一个人身上分配都是刚刚好的，大家都可以一起过着在恩典中的生活，每个人都是刚刚好的。但是人们看不见上帝的预备的时候，人不是一个被爱的对象，是一个被满足、被利用来满足我的对象。健康的状态是，其实每一个人他真实的需要都是可以被赋予正当性的。每一个人他真实的情绪、真实的感受，他里面真正的需要都有照顾的方式。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而要去好好的认识这个人、爱这个人、接纳他，然后在他的身上寻找到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满足，不能照顾他全部，但我可以做什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个人当成是目的，而不是一个满足我欲望的手段。然后在那个关系里面，我们经历了幸福。所以，这堂课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际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我们就算一切事情令人满意，还是无法免于人际关系中的伤害。因为人际关系中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真相，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认真的去面对罪的问题。而人际关系中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都跟解决罪的问题有关，那么那个解决方案一定是与基督的连结。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深知我们的需要，你爱我们，你给我们的是我们最最需要的，你要满足的是我们生命中最深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最深的问题是我们离弃了你，背叛了你，我们离开你是没有幸福可言的。你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离开你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没有生命。你爱我们，要解决我们生命最深的问题是我们的罪。你解决罪的方式是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你让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成为神的义。你将我们的罪完全赦免在你儿子耶稣的宝血里，你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的羞辱被除去了，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可以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现在恳求天父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你在主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使我们愿意再一次打开心说，主啊，我要欢迎你住在我的心里，你要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中，你的生命要成为我的生命，你的应许要成为我的力量，我要寻求你，并且在你的里面真正的休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爱我，他们都是罪人，都需要你的爱。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我生命的问题，但你会解决我生命的问题，并差遣我去爱这个罪恶的世界，让他们看见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解决方案。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